啊，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这么常常说我不会讲道，我只会跟大家分享。那最早的时候呢，我收到的一个信息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家庭祭坛。那到后来呢，又给我说从圣经看家庭啊。那么，所以呢，我就准备了这一堂讲从圣经看家庭。那么下一堂就讲家庭祭坛，后来又说要加一堂，要加一堂，加一堂呢，我想我就跟大妈两个来讲在花园里你们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没有把圣经拿上来？我想就跟大家稍微来思想一下。其实大家同样读一本圣经，因为看的眼光不同，结果怎么样呢？就看出很多很多的东西来。那么犹太人读这个律法，他读到最后怎么样呢？读到最后有没有看出神的爱啊？不一定。有没有看出神颁布这些律法是对他们生活的一种保障啊？也没有看出来。那么他们读律法读也是从什么？从律法看什么呢？看到最后看出一个犹太教，有没有？然后就怎么样，就开始不是看自己就是看别人，看有没有做到，有没有？然后呢，就把律法里面定的律法，有没有透过他们头脑里面的思想把它解释到一个高不可攀，你怎么做都错，是不是这样？包括连耶稣来到世界上做，这个犹太人还要找耶稣的茬嘛，有没有？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要读圣经，读，把圣经里面的话解释到最后怎么高不可攀，你怎么做都不对，多痛苦啊！信这个耶稣读圣经多痛苦啊！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眼光什么呢？另外还有一种眼光来看圣经的时候，看出一个真相，看出一条上帝给我们救赎的道路。我想我今天是从第二个角度，我也不给大家从圣经去描绘什么呢？哇，最标准的家庭是什么？最标准的丈夫们是什么？最标准的太太们是什么？明白？最标准的父母们是什么？我再跟大家讲到最后，我已经有结论，你一定做不到，是不是这样？那么结果怎么办呢？这个太太们没有听到她该怎么做太太，她只听到说先生应该怎么样，所以先生怎么做，对不对？明白？啊，这个做先生的话呢，总是听到说哦，太太应该怎么样才是最标准的太太，所以前面呢，太太怎么做，对不对？明白？假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思想，我们真的从圣经看家庭，谁对圣经熟的，你可以告诉我，圣经里面有哪个家庭是完全的？你讲过去啊？家中你圣经熟？我从圣经看家庭，我看不出一个完全的家庭。这叫什么？这叫真相。家庭不完全是不能说天经地义，是很真实的一个光景，你同意吗？假如你真的我从圣经看家庭，我说我看不出来圣经里面记载哪一个人的家庭是完全，包括亚伯拉罕的家完不完全，他没他小老婆，家里面没征战，到现在还在犹太人跟阿拉伯人还在找，就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么好，那我们看看，不完全，亚伯拉罕的家庭不完全，就可以成为我们也可以这样的一个借口吗？不是，因为上帝把不完全的人所组成的不完全的家庭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一件真实的事，我们有没有出路？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嘛，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慢慢来数算一个家庭，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的家庭完不完全？你们说不完全。圣经里面你还想到什么记载家庭的有不完全的？我慢慢在想啊，你看这个雅各的家完不完全？哎，这个以 以色列人啊，是因为雅各才成为以色列人是吗？雅各的家完不完全？真的不完全呢。到老的时候啊，这个雅各还在说：“你们这些不孝的儿子，要我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吗？”有没有？你好，去读圣经。他们家完全吗？哥哥还把弟弟卖掉。今天我们家里都没发生这种事，有没有？哎，以色列人的这个，因为雅各，以色列人才叫以色列人呢。他的家怎么样？他的家是这样的一个家，哎，你能想象吗？好了好了，那我们再讲一个最合神心意的家。有一个人是最合神心意的，是谁啊？大卫。大卫的家很完全，刀兵必不离你家啊，有没有？亚撒龙起来追杀他的爸爸，这是什么家庭啊？所以等到我们把圣经里面那些伟人的家庭拿来讲讲的时候，你要感谢主了，你的家庭幸福，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尊重，我们不要去讲到这句话。我敏文常说，弟兄你好不好，不要用这样的言辞来讲，讲得太过偏激啊，是这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不爱唱高调的人，但是好像讲的又是高调。其实我要讲的是一个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一件很真实的我们的人组成的家庭是怎么回事。等到家庭不幸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出路。为什么没有出路呢？因为我是一个跟随耶稣人真的，任何的问题呢，我只要一想到耶稣我就有出路。唯独家庭里面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不晓得看耶稣怎么对他太太看不见，是这样的。因为耶稣没结婚嘛，是不是？因为没有啊。但是呢，到后来我再读说还是有出路的。什么出路呢？因为圣经里面把教会好像是基督的妻子，有没有？有没有？基督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 哇，我就看见说，真的，今天的教会比大妈简直是败坏多了，这比基督还爱。是的，我们总是有出路嘛，我们总是有出路。所以我从圣经里面来看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给我的一个思想，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从一个建立一个基督教教义的这一个所谓圣经看家庭的角度来跟大家思想，我乃是从圣经里面真正记载一个一个的家庭为什么会这样，出路在哪里，我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讲，从圣经看家庭这个角度。其实家庭的确是神的心意，家庭的确是神的心意。你知道人的心都需要安慰，有没有？男人需要事业来安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是吧？但是我到最后发现不是，你慢慢年纪大到个地步，男人的心也是需要别人的心来安慰的。我跟当然你们现在60岁的举手一下，
对呀。
好，这个姐妹不算，我跟弟兄讲，我有一次在一个场合的里面跟一些弟兄讲，我说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发现对男人最宝贝的养分温馨是太太对他的爱。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就是婚姻里面太太的关键，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说一个太太对我一个男人来讲是极大极大的那一个养分，给我的安慰，给我的温暖，是事业成功各方面的东西所不能取代的，上帝知道。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做先生的能不能体会太太对我的爱是对我最大的养分呢？可能年轻时候不觉得，你慢慢年纪大了就会觉得。为什么有很多人老赖很可怜，你知道吗？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根本不觉得做妻子的事对我们男人这么重要，等到老来的时候觉得 妻子重要的是，妻子已经被你伤害到体无完肤，她也奄奄一息，她也没办法再给你什么。大家了解这意思吗？这次远志明弟兄讲了一段话，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说：“肉体是无益的，有没有？人活着是什么？靠什么？人活着。他讲一句话怎么样？他说：等到年轻老来的时候，肉体没有用的时候，两个老伴就是心魔心啊，有没有？这种的感动。他说的时候，至少我现在60岁，我已经慢慢有这样一种感觉。”假如我们提早能够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为什么把女人赐给我们男人？啊，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嚯，我跟你讲，亚当是聪明啊，我只有觉得说，只有大妈可以跟他相比，为什么呢？我们900个学生佤族啊，没有淑女，你知道佤族啊。没有名，他们没有名字，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这样叫这个叫什么？这个啊，
爱丽萨，
爱丽萨就是这个反正是老大就是叫老大，老二就叫老二，老三就在家里面就说老三，他们就知道了。等到所有的老大、老二、老三通通到学校来读书的时候，你叫老大，我好几个老大都举手是吧？所以呢，每一个来读书的学生，大妈都要给他起一个中文名字来分辨哪家的老大叫什么名字，哪家的老大叫什么名字。所以呢，大妈取了900多个名字，所以人家叫大妈叫什么？大妈是佤邦之母。因为他们所有的他们叫学名，读书的时候的名字都是大妈给他取的。亚当，哇，上帝造了他以后，上帝造亚当是个小 baby， 他慢慢长大，他一早就造成了大人。我想一早就造成了很有智慧成熟的人啊，是这样。以后怎么样呢？所有的动物从来没先带过，是吧？上级造了很多动物，先造动物还先造人呢？先造动物是吧？动物从前没名字啊？
没有，
这个老虎是他自己叫，我叫老虎是怎么样？没有嘛？对不对？是吧？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上级把一种每一种的动物从亚当面前带过的时候，亚当叫他老虎，他就是老虎；叫他狮子，他就是狮子。亚当那时候很有成就感，因为他怎么样呢？他有能力有智慧，可以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有没有？假如一个男人他事业上的成就可以成为他人生最大的满足的话，上帝要不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女人？要不要？需不需要？不需要。你从圣经里面看，你会发现其实男人可以很能干，但是没有女人他不完全。我读圣经的时候，只有读到一段圣经，哇，真是甜蜜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没有？所以我叫你女人，有没有？有没有？我圣经里面就记载那么一段非常浪漫的，而且相当有感性的一段形容夫妻关系的，有没有？有。其实上帝造了个伊甸园，把万物都摆在亚当的面前，但是亚当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上帝知道，所以上帝造了个女人，怎么样，成为他的配偶来帮助他。帮助他什么？男人不能干，需要你们女人来帮助他啊！大家不要误会这句话，大家真的不要误会这句话。上帝看到男人要造个女人来帮助他，不是说男人不能干，对吧？所以每次我们姐妹很强势的姐妹就什么说，你为什么结婚？我嫁给你就是要帮助你啊，因为你不能干啊，所以还加上我的能干呢、啊，还是这样吗？其实圣经里面说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意思帮助男人在整个人的成熟里面来讲更加的成熟。我是说一个完全的男人，没有女人的男人不可能成熟，不可能完全，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看，第一个家庭是幸福的、美满的，有没有？有没有？但是很稀奇，从第一个上帝创造的婚姻家庭是美满的以后就开始，我再也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可能我圣经不太熟，你们读到圣经里面记载哪一个家庭很美满的，请你们告诉我好不好？ 因为现在 Google 也很方便，圣经软件很方便，对吧？你也可以上去搜索一下，看看圣经里面记载哪一个家庭是很美满、很完全的。包括挪亚的家，他的儿子都还轻看他的爸爸，我告诉你，都还被咒诅，有没有？真的。但是所以说我讲，为什么家庭会不美满？我们不是把圣经里面一段一段啊，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做丈夫的应该怎么样，做妻子的应该怎么样，做孩子应该怎么样，好像都分开来讲，结果把这些父母不是把妻子儿女通通都融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不幸福，怪不怪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里面一个最关键的原因，里面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听神的话，听谁的话？听了魔鬼的话，要你相信，魔鬼从来没有要我们去犯罪，魔鬼给我们一个犯罪的诱因，让我们自己去犯罪。我再说一次，魔鬼从来不强迫我们拉着我们的手去犯罪，拉着我们的嘴去犯罪，魔鬼从来没有拉着我们去犯罪，魔鬼给我们一个犯罪的诱因，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去犯罪。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让和谐的幸福的家庭就开始破碎。而这个诱惑是什么呢？好看，好吃，是吧？吃了以后怎么样？跟神一样，有没有？这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老约翰年纪大的时候，晚年才体会。他说：“世界和其上的事。”他说：“一个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他说：“世界是什么呢？世界和其上的事情归类成三个，一个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眼目的情欲，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一个就是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在美国发展到极限。什么叫今生的骄傲？骄傲到极点。”就说我就是上帝，我可以决定一些事情。骄傲从哪里来？魔鬼他叫骄傲，他说我要跟神同等，以后天使长变成魔鬼。所以我说圣经里面以后从伊甸园里面开始发生了家，一个家庭接受了魔鬼的建议，开始以自己的眼目的情欲为主，以自己肉身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为主，以自己的骄傲面子为主的时候，罪恶就进到了完全的家庭的里面，就让这个家庭开始怎么样了？就让这个家庭开始有瑕疵，让这个家庭开始不完全，让这个家庭怎么呢？就没有办法让人回到家里面以后就享受到安息，是吧？这个有人讲一句话说，他日本的女人啊，哇，对他老公90度，有没有？但是很奇怪，日本的男人怎么样的？下了班都不回家，有没有？啊，有没有？他姓郭，有没有？奇怪，我去，为什么日本男人下班都不回家，掉到外面喝一点什么？喝点清酒是不是啊？撒盖啊什么叫什么？啊，要去那个他姓郭一下。才回家，为什么一回家反正就睡觉，是不是啊？不想假设像我外面一怎么样，我就想回家，因为什么？因为一回家看到大妈的笑脸，心里面一切的烦恼都过去了。但假如说一个人一回家看到太太的脸，他就有一点没有安息的话，他想回家就不想回家啊，还是不想回家。从人类开始接受了魔鬼的教育，接受了魔鬼的建议，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骄傲为主的时候，怎么样？结果家庭被破坏，破坏家庭被破坏是因为罪，不是因为你太太，也不是因为你丈夫。我再说一次，家庭的被破坏不是因为你的老公，也不是因为你的老婆，是因为罪。夫妻之间相处，因为讲到孩子啊，我们没有办法讲，没有什么经历，讲到夫妻的相处都是一样，天下乌鸦的嘛，一般可以看的。人家跟大妈讲，大妈爹，你们现在姑娘，你们结婚多少年？他我们17年，那很有盼望，你们真在相爱中，因为我们结婚已经满32年了，是吧？ 谁晓得你们到32年以后婚姻比我们更幸福呢？夫妻感情比我们更好呢？不要灰心。但是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像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夫妻为什么吵架你知道吗？就争议，你对还是我对，明白明白明白，你的想法好还是我的想法好，明白？哎，你为什么不能拿我的意，你为什么不能照着我的做，为什么要照你的做，为什么你想你的出来我听听看，就我比你聪明啊，我想的比你对啊， 我的方法比你好啊，我这样都合理啊，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我重新总结大妈前的事，不好意思讲他笨，是讲他单纯啊，单纯跟愚蠢有的时候只是一线之隔，你知道吗？所以啊，你们说不要骂太太愚蠢，因为哎呀，太太你好单纯哦，他听了还很高兴，对不对？是不是？要会讲话嘛。你看夫妻为什么要吵架？我们常常就事件来说，你做对了，你做错了。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个问题，看个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不要去争这件事情是做对还是做错，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就是做对的事情里面都有罪的成分。记得你们，真的，你们记得大家讲教的事，就我们人都会做好的事情嘛，不是吗？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是个罪人，他这个做好事里面都有罪的成分。大家，那你们说，大家，你举个例子，哎，这个给孩子去学音乐，好不好？下面，好不好？你做件好事，那不好呢？对不对？真的很好嘛，为孩子好，学音乐的孩子会变坏，你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读到最后说耶稣赦免我的罪，所以呢，我的先生，我的太太，就算是做了不完全，我也愿意怎么样呢？我也愿意像耶稣对待他一样。假如今天我们越读圣经，别人越怕我们的话，我们不要用什么眼睛在看圣经，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我们不晓得用我们什么眼光在读圣经，我们是读出圣经里面的教条、教义、教规，还是我们读出圣经里面的爱，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然后怎么样呢？也看到一条出路。弟兄姊妹，我在圣经里面慢慢读的时候，我读到最后，我发现任何一个不幸的家庭接近上帝都有出路，这是我的把握。我们不要就说，哎呀，我的先生做了跟圣经不合，我的太太做了跟圣经不合，怎么我的小孩是那么的不听话？读圣经呢，你会发现有一条路，这条路是让不完全的家庭里面仍然可以得着神的恩典。你看见这条出路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种安息，就能够真正的来依靠我们的神。有没有？我随便讲个例子，圣经里面很多家庭不幸福以后一直没有路，为什么没有路呢？因为他们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发现，只要任何一个不完 慢慢会发现这一个人成为这个不幸家庭里面最后的一个幸福，一个凝聚点。你看雅各的家里面兄弟这么相待，有没有？是吧？哇，他们之间很辛苦。雅各有几个老婆你们知道吗？雅各有几个老婆？有四个老婆，还有几个孩子？还有12个孩子。哇，这个家多热闹啊，啊，多热闹啊。自己所生的小孩爸爸妈妈都是一个都还闹成这个样子了。这个妈妈有四个妈妈生了12个小孩在一起，你能想象吗？这个家庭这样的一个不幸福吵闹的家庭出了个谁啊？出了个约瑟。出了个约瑟就发现到最后整个约瑟成为雅各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什么？一个圆满、团圆、和谐，上帝可以用那个气，是不是这样？我读雅各，我在读创世纪里面读到约瑟，我心里面的感动很大。我们跑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发现人世间有一块净土，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心灵真正安息的，你就是你的家，就是你跑进教堂。我们今天讲的教会什么样，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心真正可以得到安息。但是很稀奇的，等到有一天当我们自己成为约瑟的时候，整个情况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家庭的完全是要求别人做的对呢，还是自己开始愿意遵行神的话，自己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罪呢？这是非常关键的。约瑟不是忍受人所不能忍受的，约瑟因为对神有一个信心跟盼望，所以他流了人没有办法流的眼泪。约瑟的眼泪深深的感动我们常常为着我们受的委屈哭，但是约瑟却是为他的哥哥到现在还没有悔改，他没有。等到有一天我们哭是因为说我他为什么这么待我，我们哭为什么我们的小孩怎么不听我的话，我们哭有的时候说我的老婆为什么还在这个样子。当我们这样哭的时候，救恩可能还不来不临到。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是为他们流泪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主你真是能够改变，让他们能够向着你，你慢慢会发现整个的功效就慢慢在我们家庭里产生。所以我说了，我们从圣经看家庭，你看到了什么？我从圣经看家庭，看到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完全的家庭。你今天不要为你还不完全的家庭，就是家庭很不美满，还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你跟圣经里面很多上帝所用的这些伟人的家庭比起来，你们已经很幸福了，你们同意吗？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有一条出路。为什么呢？原来任何不和谐、任何破碎的家庭，因为一个人被主得着以后，这个破碎的家庭、不幸福的家庭、有问题的家庭，就是一个真正的转机跟契机，是一个转机跟契机。所以我下面讲一点，我说大妈，我公开讲讲，大妈可以做每一个人的老婆，她都能成功。但是呢，我要讲的不是每一个女人都会做我老婆的，你们了解这意思啊？我好像大家也很了解。就说大妈她真正的敬畏神、爱神，她可以嫁给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公，婚姻家庭都会有祝福。但是假如我娶到一个不是像大妈一样这样的人做老婆，可能把他打死了。所以我要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幸福的家跟婚姻，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功劳归给我只能够说什么呢？我只能够说上帝给我一位金钱的姐妹，就成为我们婚姻里面的祝福。但是她怎么样，她有一颗心，你知道。其实我刚开始 在跟他结婚，我也蛮痛苦的。怎么叫很痛苦呢？你知道大妈啊，大妈从小就是听父母话，在学校里面听老师话，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妈妈去这个菜市场买什么衣服给他，他就欢欢喜喜穿起上学，对不对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乖孩子，有没有？是不是？我呢，我是天王老师都不大，我最大，是这样的嘛？从小没有父母亲管，我们在座的上海人，有。我从小应该骂什么？哑眉小卒，就是个野孩子，没有父母管的小孩。所以天不大地不大，我最大，我高兴干嘛就干嘛。哇，你说刚刚我们结婚，我还算已经悔改，已经改好了，但是还有很多的那种，就是大妈怎么，大妈就是乖乖，她一读圣经以后呢，她大妈一读圣经，她就一个范围了，然后她怎么看怎么，我都不在那个范围。你说我的日子好不好过？你们说我的日子好不好过？你们弟兄们说，何飞你说，就是。结了婚没多久，我就做传道不是吗？做传道人不是吗？哇，他又把传道人又框起来了。他那个传道人框怎么样呢？用大家懂的意思就是说，传道人就应该像矿长老这样，讲道斯斯文文，打个领带，是吧？是不是啊？至少有点学者的风范。因为他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你讲一个名字，你可能他是希望最好是像香港的陈静辉牧师，你知道吗？对不对？结果发现这个框框在那个，我又不是。我是个跑江湖卖包的，跑成这样子。哎呀，我觉得传道人都很辛苦啊！我告诉你，还逼我这样，对不对？今天早上还没有逼我了，还逼我一下。哎呀，要不要换个衣服啊？他都给我带来了，直接的人家了，这样还有白衬衫，还领带都带来了。今天是主日啊，对不对？以后骂，大妈那个框还在，我以后也慢慢进到他这个框里面去，他也看得见了。那他是怎么做呢？他是先把那个框放大点看见我，对我有点盼望，你知道吗？夫妻之间的相处啊，我再说，不要把读到的圣经变成一个标准去要求你的配偶，但是要不要丢掉这个方向呢？也不可以丢掉，大妈从来没有丢掉。但是他怎么样呢？大妈你说看到我有点进步，对不对？你最近有点进步，那就一直进步，一直进步，朝什么方向进步？就朝那个框进步嘛，对不对？假如有用的话，耶稣何必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假如我用一套标准去要求他，他就做得到。耶稣何必要来到世界上？上帝是先把这套标准给我们人，我们能做得到吗？做不到。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活在旧约律法的时代？读读圣经也就拿一套东西去框我们的配偶，拿一套东西。所以我在说，我说我现在还需要再读读圣经，把你跟你们讲说，做丈夫的要这样，做太太的要这样，有没有？我觉得已经不需要了，你们都知道。我假设，假如不知道的话，私下问。那我要讲的反而是，其实我们很可怜，我们都还不像亚当夏娃，刚刚开始被造的时候还是完全的，有没有？我们是一生下来就生在罪中，我们在母腹里面就怎么样，就犯罪就得罪死。所以我们真是没办法，一被生下来就是这样，哪一个人可以跳脱他原生家庭对 对他的影响？你告诉我啊，我要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吗？我没有办法，我爸爸把我生就生在这个环境啊。假如要我自己可以选的话呢，对不对？我可能选这个家庭，可能不一定父母亲可能要选，但是父母亲很相爱，对不对？我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我要选一个时代的话，我也绝对不选在1949年生里面。1949年是个中国最动荡的年份，是不是？我然后我可以选择生在哪里，对不对？是不是？大家说最好生在美国。这个这个要生在什么时代，对不对？生在一个太平盛世，但人不能选择嘛。我一生下来就生在父母亲必须要把我丢下，他们要走，把我让我从小过一个没有父母亲在身边的日子。所以我那张小时候的照片，我为什么一直留着呢？我要提醒我自己，我是我祖母带大的，不是我妈带大的。支持我可以恨我妈的理由，你知道吗？谁愿意这样呢？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不完全，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你太太也不完全，你也不完全，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要求别人完全来破坏我们今天的幸福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好好读，等到有一天我们读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主啊，我太太怎么样，我丈夫怎么样，我愿意我的生命被你调整到的地步，至少让我可以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个出路。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眼光来看，从圣经看家庭，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盼望，你同意吗？我们今天常常是把不正常的事情看成正常，把正常的事情看成不正常。这个话怎么讲？这个话我是倒过来讲的。家庭不幸福是正常的。我告诉你，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一定是一个例外，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好好去观，你好好去造就一下，去留学一下，去学一下。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家庭都不完全，你同意吗？啊，为什么？因为人不完全。所以当家呢，我们的家庭今天不幸福，我们家庭今天有问题，我们夫妻之间不是热战就是冷战，是不是？哎，你们说热战比较厉害还是冷战比较厉害？啊？冷战会让心寒啊，热战还可以出身汗呢，哎，还有火，是不是？最怕是冷战到最后心都冰冰凉，是不是？热战。虽然血压高点，是还出出汗，是不是？但是你慢慢去发现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我在说，这是一种所谓正常的现象。所谓正常现象，大家都是这样。读圣经有出路，读圣经真的有出路，你慢慢就发现，你以后慢慢越来越经历，神对我的拯救就是给我家庭幸福的一个资源。我在说。上帝改变我，就是给我的家庭婚姻的一个资源，让这个婚姻可以继续下去，让这个家庭朝着幸福的方向可以迈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降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才能够解决人所造成的问题。我们服侍主那么久，我真的感觉我们人可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就我们人啊，传道人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就是鸡皮蒜毛的事传道人才能解决。但是呢，反过来讲，人所造成的问题都是大问题，人不改变，人发生的问题没有人可以解决，除了耶稣，耶稣都不能解决。耶稣解决，他要把他的命为我们摆上。假如我们不要的话，我们人发生的问题，我们不要耶稣，连耶稣也不能解决。这么厉害，我读圣经，我每次读很稀奇，我读不出教条，我也读不出教规，我读出我的本相，我读出耶稣的救赎。我发现我有命，我不失望。今天在传道当中，我很不完全，很多的标准都不如你，但我很有盼望。为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主要改变。我一直相信，你知道这个 ing 啊，这个形式啊，是上帝用的。当我们哪一天觉得我们已经完全了，连保罗都说，我不以为 我已经得救，我已经完全，对不对？是不是？等到我觉得我们完全了，哇，这个很麻烦。今天假如我们碰到一个人啊，他讲的圣经都是真理，对不对？他做事从来没有错，他就是活着不 像耶稣，你们觉得这样的人会不会很奇怪？会不会很奇怪？我常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一跟你讲圣经，他讲的就是正解啊，都是真理，是不是？然后、他做任何事情，你不能question他，因为他做的全部都对，有没有？有没有？但是很奇奇的是，他活出来不像耶稣，有没有？我到最后，你们说我讲的对不管，你们说我做的对错也没关系。我慢慢在追求，让我越来越像耶稣。我不像耶稣的部分，就是我生命里面还有追求的部分。耶稣没有老婆，但是耶稣爱教会。我能够像耶稣爱教会一样这样爱我的太太。其实，当我们人生里面有疑惑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都有出路。真的，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的上都有出路。耶稣遭你遭遇到的一切的委屈痛苦，耶稣都遭遇过。你只要对四福音熟，你只要对耶稣在世界上所面对一切人世间的遭遇，你只要对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路你熟，你里面会生气的信心。耶稣，你既然走过，你也可以给我力量带我走过，明白？我们今天人怎么样？我们今天人只能够教你说圣经要打，对不对？是这样。你们要去问那个教你打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是打的还是看医生啊？你问问他干嘛？啊，就人只能教你一套方法，但他按照这套宗教的方法做的时候，他自己的经历是什么？你问问他嘛。耶稣不是跟我们讲他教导，耶稣自己是走过人的逼迫，走过人的误会，走过人的欺凌，耶稣也走过别人拥戴他做王，别人行神迹化，这样的归荣要给他，他怎么样？他通通都走过了，也没有骄傲，也没有自卑，他就按照神的心意在世界上一步步这样走。今天我们人生里面任何的困顿，你注视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耶稣，你会发现我们人生有路的。我再说，你读圣经，你再去读，你可以读出圣经里面很多记载的家庭跟你今天有类似，应该不完全，但是你也可以读出不完全的家庭有一条什么路，是指不完全的家庭慢慢完全。你就会发现很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让我们兴起一颗对耶稣的依靠的心，不再是靠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做传道人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做汽车的跑来找你讲很多的话，讲他先生的话，希望他们，我讲他们听，你们去跟他讲，说不定你们传道人他会听，对不对？我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你讲的不听，我讲什么，他为什么听呢？是不是？是不是？要做做丈夫哈，现在他们两个希望我们觉得大妈，对不对？你去跟我太太讲讲，是不是？其实你慢慢就发现，不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箭头摆在主的身上，不是让我的配偶变成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乃是让我自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家庭就是错。我的意思不是要你把圣经里面讲的太太要怎么做的丢掉，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要把圣经里面讲的要怎么样管孩子丢掉，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圣经里面做丈夫要怎么做的丢掉，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你做不到你怎么办？是不是啊？当我们读圣经，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你慢慢发现圣经里面蕴藏的不但是真理，圣经里面蕴藏神的爱，圣经里面蕴藏对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面对一切带给我们痛苦时的出路。信主，我在说是人唯一解决人产生问题的出路，人产生的问题，这个产生问题的人不被改变，问题永远没有办法得走解决，你同意吗？家里面只要出一个什么呢？家里面只要出一个吸毒的人，我们在泰国北部，家里面只要出一个吸毒的人，这个家里面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除非什么呢？除非这个人不吸毒，除非把他杀掉。 我真的在泰国北部看到父亲亲自买杀手把他吸毒的儿子杀掉，因为杀掉了这个吸毒的人没有怎么样家里问题才能够解决啊，不然他真正靠得住怎么样，他不吸毒了家庭问题解决。今天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文明城市有多少毒在吸啊，你知道吗？回到家不看太太也是看电脑，是不是这才是昨天前天就是我们要来一起，我已经运动了。最近就是讲陈水扁，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看这些东西，一回来你大脑就想不要开电视然后我就开电视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到我饭也吃了，也跟他讲讲话，好了，你开电视去看你新闻吧。我现在慢慢在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什么呢？经历让太太欢欢喜喜的让我做什么事。我重新出去运动了，我重新看雷克打球了。大妈问我这话，雷克好看还是我好看？对不对？小林好看还是雷克？小林。所以慢慢你会发现，在我们文明城市里面，我们姐妹也好，我们先生，我们做丈夫的也好，我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毒品，我们没有它不行，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满足我们看的欲望，满足我们肉体的欲望，满足我们一些面子的很多的运作的里面怎么样呢？忽略了我们的配偶。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能够靠着自己能够改得掉吗？靠着我们自己能够胜得过吗？假如没有，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你想到，假如我没有被耶稣改变，我不敢讲这个话。我真的发现在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慢慢被主改变，我就发现是可以的，而且刚刚开始是有点痛苦的，但是以后慢慢是喜乐的，心甘情愿的，是不是这样？今天哪一天爱吃牛排，牛排在面前，太太说不要吃就不吃，你慢慢发现几次不吃以后，你发现真是恩典，胃慢慢小了，吃多了会感觉不舒服，东西吃的不多怎么样就健康一样，是不是？我真的常常跟大家这样讲，你慢慢发现神有时对我们有些要求，刚刚开始还让我们不太舒服，但是我们真的听了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所给我们的建议，刚刚开始是难过，但是你久了以后怎么样呢？是一种祝福，很宝贝。一个人，我再说哈，我们说我们爱神爱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爱，说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才说，我没想起，哎呀，我们要顺服神，顺服神，对不对？我们连爱我们的配偶，我们都不能顺服，我们怎么去顺服那个爱我们的神？是不是？大爹最难学的功课就是顺服。但是我因为开始顺服爱我的人，连不可爱的人我也慢慢开始顺服，不合理的制度我也顺服，有没有？我相信有一天神带我到中国去。连毛主席我都顺服他，当然他已经不在了。现在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妈，我们会顺服那个爱我们的人，你慢慢会长进到一个就是不合理的事情，你也愿意顺服，是一个生命里面很大的学习。到有一天，真的，我慢慢学嘛，我们真的慢慢愿意走在主这个救赎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假设别人懂了就会做得到，这是宗教的想法，生命的想法是我靠得住，我有一天真的生命里面能够有力量，可以对付我自己生命里面很多所不能的。等到我被主得救以后，跟我们接触的人，至少第一个首先我们自己的家庭。就开始不一样， 我读圣经都是不完全的家庭里面，因为有人向着神完全的心，这个不完全的家就开始出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可能对你写在圣经里面很多事情的体会也只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这方面何等的真实，因为你把家庭的本相，圣经里面那些所谓的伟人家庭的本相，你摆在我们面前，主啊，不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家庭不幸福推脱的理由，主，你乃是把这些记载下来时，让我们在家庭婚姻生活里面还不完全的，让我们有一个出路。主啊，求主你施恩，让我们不再感叹我们的家庭不幸福，主啊，让我们乃是在你的面前知道说你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愿意生命里面有瑕疵的被主你来修剪，主啊，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完全的被主你自己来这个对付。主啊，更宝贵的是，主啊，若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罪恶，我一想到你已经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代死，替代我们这一切的不完全，说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出发，说还真的从心里面感谢你，说今天北庄的弟兄姊妹大家在这里的时候，主孩子的心何等盼望你自己的爱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的里面，而我们愿意真正的跟随主，你的爱，你的饶恕，你一切遮盖我们的罪恶，让我们重新开始，可以来建立一个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得着安慰，让主也能够得着喜悦的一个家庭，能够成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见证。主啊，谢谢主给我们有一个盼望的眼睛，因为知道你在我们家庭里面正在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啊，谢谢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